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截至周五晚上八点，新南威尔士州的本地病例达到创纪录的50例，现在有47人在医院，其中包括 ICU 的一名青少年以及19名55岁以下的病人。
英国辉瑞公司负责人表示，放松疫苗专利将会扰乱公司的供应链。放松对新冠疫苗的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保护，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抗击大流行的提议，可能只能会适得其反。
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 IT 系统在遭受到网络攻击瘫痪2天之后恢复运作，教师们正在准备在线课程，明天周一新学期开始，周二学生将回到学校。
联邦政府预计将会在今天推出一项鼓励澳大利亚人接种疫苗的广告宣传。政府表示，从本月晚些时候开始，新的疫苗计划将比预期更早地提供数百万剂辉瑞疫苗。
由澳大利亚糖尿病协会发起的为期一周的全国运动将突出和该疾病相关的污名和耻辱。根据该活动信息，糖尿病是澳大利亚最受污名化的健康状况。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说，在印度首先发现的新冠 Delta 变种非常危险，它是迄今为止确定的最易传播的变种，已在至少80个国家和地区发现，并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迅速传播。
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的财政部长警告，新冠病毒变种激增，发展中国家疫苗获取渠道不畅，正在威胁着全球经济的复苏。G20国的部长周六在意大利威尼斯市会面，这是自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以来部长们的首次面对面会议。
香港亲民主组织之一正在将其人员减半。香港支联会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政治和法律风险不断增加，14名成员中已有7名辞职，另3人目前因与抗议相关的活动入狱。
教皇方济各正在梵蒂冈继续从肠道手术当中恢复，他正在逐步开始康复的日常工作。这位84岁的教皇上周日接受了一个为期3小时的手术，切除了部分结肠。
7月12号，英格兰将和意大利相逢，决战2020年欧洲杯冠军赛。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第一个小时的主要新闻事件。更多详细的新闻内容，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